今日卢比奥首次爆出川普对台湾的重大决定，而马斯克罕见地对台发声，他讲了什么呢？他又是怎样看待台湾的呢？另外传出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拒绝习近平密战台湾的计划和习近平反目，是什么回事呢？各位 YouTube 同乾淨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1号，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魏玲，跟住落嚟请收看详细的新闻。就在昨日，美国国务院罕见重批中共对台湾明目张胆，而且表示美国确保台湾人民不受威胁之后，在今日20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再次明确重磅表态，美国将以高代价阻止攻台。他态度清晰地传递了川普的对台决定。不单止是这样， SpaceX 的创办人马斯克非常罕见地为台湾发声。他讲了什么呢？他又是怎样看待台湾的呢？马斯克的态度尤为受到外界关注。另外传出中共高层赵乐际因为拒绝密战台湾的动议而同习近平不和。在19号，卢比奥在受访的时候表示，美国过去20年误判了中共，现在不会再任由中共靠作弊来发展。他强调了美国对台湾的防御承诺，川普政策是台湾的现状不应该被武力、要挟或者任何强制手段改变地位。美国将以更高成本阻吓中共攻台，并确保巴拿马运河不受中国企业控制。卢比奥说，当川普作出政策决定的时候，川普是认真的。卢比奥提到，习近平希望取得台湾作为执政生涯的政治遗产。但是卢比奥说，美国可以通过提升中共入侵台湾的成本，从而延迟或者阻止他的行动。美国的战略是确保中共攻击台湾的代价高于他们可能获得的利益。外界观察，卢比奥这一番的表态是美国各界政府罕见而且明确的对台表述，清晰地破除中共对台湾宣传的川普不会保台的二美论。卢比奥已经明确地呼吁中共，美国即使是付出高额成本，亦都一定会阻止习近平攻台，对北京发出明确信号，如果不放弃犯台，这样美中终于一战。不单止川普政府不加掩饰地对中共表明立场，就连马斯克亦都罕见地对台湾发声。马斯克日前在作客参议员克鲁兹的节目中，他提到美国目前在 AI 领域领先，但是最终决定性因素是 AI 晶片的制造， AI 晶片制造的控制权将决定未来。大部分先进的 AI 晶片在台湾生产，如果中共入侵，全球 AI 晶片的供应将会受阻，这个是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美国需要加快国内生产以保障国家安全。台湾制造了几乎世界上所有最先进的电脑晶片，因此作为川普密友的马斯克已经证实了阻止中共攻台关系着美国的切身利益。华尔街日报报道中提到，台湾国防部新的安全报告中强调，中共攻台的时候可能并用陆、海、空、太空、网络等多领域手段对台湾施加快速的入侵，或者是封锁台湾，迫使台湾屈服。台湾希望美国能够阻止中共走到那一步，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干预。报告中说，美国的支持在情报、政策和确保远程精准攻击能力等方面都很有用，并且台湾长期以来都依赖美国的军事装备，美国是台湾重要的战略伙伴。报告中罕见披露，美国最近援台的内容入面包括一项为期两年的协议，就是美军在南部港口城市高雄训练台湾的海军。报告中说，台湾国防部仲首次曝光去年台湾美国和其他盟友进行了500多次的访问，所涉及的领域包括防务政策、武器销售、情报以及防务研发等，而这些事项明显都和军事备战有关。外界认为，近期台湾定性中共为境外敌对势力，全台启动反中共渗透的行动都和美国的支持分不开。台湾一方面 对近年中共格谍案激增发出回应，另外一方面显示了台湾正采取更强硬的国家安全策略来反制中共的认知战和法律战。比如欧盟昨日就发表了最新的年度外国资讯操弄干扰的调查报告，揭露中共正在大幅雇佣公关公司和海外网红，和利用假网站来制造放大或者洗白不实的资讯，好似批评赖清德挑衅北京、台湾被美国利用等等。有分析认为，台湾总统赖清德现在是将台湾的反渗透法中原先模糊不清的灰色地带彻底抹除，因为受制于国会朝小野大的局面，赖清德目前选择先从法理上武装台湾。近日川普暗示习近平不久的将来将会访美，不过很多消息说中共内斗激烈，习近平军权动荡。今日就有消息话，李嘉诚喺卖咗巴拿马运河港口等资产之后，习近平大怒，话失去咗同美国嘅谈判筹码。旅澳学者袁洪兵爆料话，李嘉诚之所以咁样做，背后得到一大帮反集权贵家族嘅支持。另外，现居美国嘅中国独立学者吴兆来先生喺台湾媒体发表文章中提到，赵乐际缺席人大闭幕式嘅原因，是习近平要在人大强行通过对台湾战争相关的法案，遭到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的拒绝。吴兆来先生在文章中说，2025年3月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最新动向再次引发关注，从高层表态到军方动作，再到外交战线上的激烈言辞，中共对台湾政策呈现出内外分歧和合法性追求并存的复杂局面。透过近期一系列的事件，或者能够窥视习近平政权在度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时候的策略和掣肘。文章中说，2025年对台工作王沪宁强调的内容延续了既定的政治套话，而赵乐际在14号的发言更为温和，不单止重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还突出了双方合作和弘扬中华文化，似乎对台中关系保留余地，避免双方反面。但是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军方和外交部的战狼风格。这种高层和军方外交部态度的落差，反映了中共内部对台湾问题上的不同侧重。吴兆来分析说，这次全国两会上习近平针对台湾的相关动议并未得到赵乐际的认同或者配合，令到习近平和赵乐际产生矛盾，而这样就导致赵乐际不能够主持大会的闭幕式，而赵乐际在第二日复出，讲明中央另一派系在度力挺赵乐际，而中共高层对台湾统一事件关乎中共的命运，所以想通过全国人大用某种方式赋予习近平启动战争的权力，亦都并不容易实现。各位观众，你觉得马斯克的表态是不是亦都讲明川普的想法呢？请大家留言和分享你的看法。克里姆林宫在今日20号透露，俄罗斯和美国的下一轮会谈将会在下个星期24号举行，会面地点是沙地的首都利雅德。泽连斯基亦都提到，乌克兰同美国代表喺跟住落嚟嘅几日，亦都将会喺沙地会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维尔兹亦都证实，美俄技术团队将会好快会面，商讨俄乌嘅部分停火协议。根据法新社嘅报道，目前尚唔清楚美国官员系咪会喺同一日分别同乌克兰、俄罗斯代表举行会谈，亦或系举行三方会谈，俾俄乌面对面咁交换意见。不过在未达成谈判之前，俄乌都没有停下来。在川普和普京通话之后，在18号当晚，俄罗斯就对乌克兰发动了145架无人机的攻击，其中72架被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而在今日20号，乌克兰对位于萨拉托夫州的恩格斯空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俄军超音速核战略轰炸机库和弹药库被炸，引起剧烈的爆炸和大火，而弹药库的第二次爆炸还升起了蘑菇云。这个基地的机场停放着多种先进型号的轰炸机，还有仓库存放着巡航导弹。 而今日早上一架伊-76抵达呢个基地，可能系为咗运送一批新嘅战略恐导弹。撞击同爆炸之后，碎片散布喺方圆大约5公里嘅范围之内。萨拉托夫州嘅州长布萨尔金亦都证实，萨拉托夫州嘅两个城市系今日凌晨遭到到而家为止最大规模嘅乌克兰无人机嘅袭击，造成到而家为止有10个人嘅受伤。而俄罗斯国防部表示，防空部队在当日击落了132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当地机场亦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目前俄罗斯国防部仲未对这个作出专门的回应，但是承认俄军当日亦都袭击了乌克兰军用机场的基础设施、无人机控制点和储存点，以及一列载有乌克兰武器弹药的军用列车。另外，莫斯科继续在苏梅和切尔尼戈夫附近集结军队，乌尔斯克地区现在已经成为潜在攻击的集结地，对乌克兰北部构成直接威胁。普京虽然同意会谈，不过拒绝了美乌官员提出的30日停火协议。他向川普明确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必须停止提供乌克兰军事援助和情报共享。不过美国白宫在19号表示，美国将会持续为乌克兰提供防御情报和资料。在昨日3月19号，纽约联邦法院宣判前纽约山东同乡会会长安全中在美国执行中共猎狐行动，获判刑20个月，罚款500万美元，他可能会被美国驱逐出境。与此同时，美国议员要求大专院校披露中国留学生的资讯，川普签证武器火力大开，瞄准中共。起诉书显示，2020年到2022年间，安全中多次前往中国接受中共指示，执行猎狐行动，替中共威逼利诱意见人士回国，还声称自己是中共政协常委，负责在海外为中共办事。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出警告，说所有代表外国政府从事非法活动将会面临严厉的惩罚。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的纽约分部主席陈伟杰说，中共政权是非法政权，他的权利不是来自于人民，纽约是中共在海外的大本营，亦都是渗透美国的最大战场。除了清除中共代理人，一切有反美倾向的人或者组织都会成为驱逐出境的目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现在每日都在撤销签证和绿卡。华人律师陈闯创说，有华人已经因为被发现手机里面有传给中共的群众相片和对中共党旗宣誓而被拒绝入境美国。另外，美国政府已经要求审查所有工卡、难民、绿卡入籍的申请者等人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因为这样，这些经常在美国替中共做宣传或者是唱衰美国的小粉红恐怕要不安了。而令美国政府不能够容忍的是，中共利用美国优越的教育和科研环境来窃取美国的先进技术，提升军事能力，增加对美国的威胁。在昨日19号，美国联邦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里纳致信给美国多所大专院校，要求提供有关中国留学生在 STEM 科目中的招生政策，以及他们参与联邦资助研究的详细信息。穆里纳警告说，中共已经建立了系统性渠道，将研究人员安插入美国顶尖学府，直接接触具有军民两用价值的敏感技术。部分高校优先考虑经济利益，而忽视了国家安全风险。目前好似普渡、史丹福、伊利诺伊大学、马里兰大学、南加大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等学校被要求在4月1号之前回应有关中国学生的研究领域、资助来源和他们在美国的去向等问题。为了迫使也门胡塞武装停止攻击红海船只，美军在18号到19号晚间对胡塞发动新一轮的空袭，袭击地点包括萨达省。也门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知，这个省是胡塞武装领导人长期的匿藏地。胡塞营运的媒体报道说，也门的多个地点遭到10多次空袭，包括萨达省的萨夫拉区、 这个地区设有武器库存和训练场所，可以说是胡塞武装组织最重要、防御最严密的军事据点之一。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表了对胡塞武装最新一轮的袭击的短片，并且表示中央司令部继续对伊朗支持的胡塞分子采取行动。胡塞在过去十年中控制了也门大部分地区，现在这个组织已经发展到几万人，并建立了先进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武器库。也门消息人士说，自从拜登政府对胡塞武装实施空袭以来，胡塞已经将武器从军事地点转移出去，还建立了新的战壕和掩护场所。但是川普政府的最新打击行动已经瞄准了这些新建立的场所，迫使胡塞武装领导人匿藏起来。为了避免被发现，胡塞的领导人已经关闭了或者丢弃了手机，从而切断了通讯。最近唯一公开露面的高级领导人是胡塞组织最高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阿里·胡塞。在社交媒体上的一段短片中可以看到，他在两日前伪装成平民上了一架公共汽车，然后在萨那的沙宾广场讲话。美国自从在15号开始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以来，美国警告如果胡塞组织不停止攻击红海船只，美军将会毫不留情地继续空袭。今日3月20号，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关闭联邦教育部。 NBC News 报道，川普在白宫举行签署行政命令仪式，指示教育部长麦克曼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加速关闭教育部，将教育的权限交还给各州，同时继续确保美国人依靠的服务、施政和福利能够有力地不间断地送达。正式关闭教育部是要国会立法通过，就算没有正式关闭，川普政府亦都可以实施解雇教育部员工。麦克曼近期已经动手裁减一半教育部员工，剧烈缩减教育部的规模。他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川普总统受民众所托，要做的正是这样。他给出的指令很清楚，就是关闭教育部，我们要同国会共事办好这件事。教育部是联邦内阁规模最小的部门之一，去年预算是2680亿元，占联邦预算的 4%。联邦教育部是1979年由民主党总统卡特签署成立的。列根总统就任之后就宣布要取消教育部，不过最后没有造成。现在川普将教育的权利交给各州，交还给人民，而不是由政府统一教育、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这个是一个重大的改革。多谢收看今日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观众不要忘记按个 like、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提醒大家，我们在香港时间下午3点有下一期的国际新闻节目，请大家记得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